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上个主日，就是新年的第一个主日，我们讲主啊，你开我们的眼睛，我们要祷告。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少不了祷告，那祷告是上帝给他儿女一个特有的祝福，特有的权柄。上帝也定义通过祷告来祝福他的子民。我上次邀请所有的弟兄姐妹，在新年开始的时候和我一起，我们每天有一点时间，哪怕两分钟、一分钟、五分钟，你开口祷告。那一个基督徒哈，如果圣灵在你的里头，你是一个得救的人，我想你祷告不会太困难的。祷告不在乎你言语，迟早多么华丽，多么动听，或者多长多短。那是不最重要的，重要是你的心门打开了，你的里面的眼睛打开了，你看到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掌权，上帝在引导我们，所以你开始祷告。那每天呢，哪怕30秒开始，那你每天有这样一个简短的祷开口祷告，因为开口祷告帮助你能心来安静下来，来帮助你这个脑子哈不要到处去飘荡。所以你每天，我请弟兄姐妹哪怕开始啊40天试试看，从上个星期开始40天你试试看。40天以后，如果主能祝福你帮助你，让你形成一个祷告的习惯，那你终身蒙福。好多基督徒有的时候我们跟弟兄姐妹施洗的时候，我们劝弟兄姐妹一开始的时候要学会祷告学会读经形成一个属灵的好习惯。如果你没有好习惯，就意味着你一个坏习惯。那坏习惯对我们人生不是一个祝福，你的生命没办法成长。所以我们祷告求主开我们里面的眼睛，让我们的眼睛变得明亮起来，让我们看问题不再一样，让我们看到上帝那个 reality 是真实的。所以我们祷告，所以我请弟兄姐妹再跟我一起40天每天有两分钟、三分钟、五分钟，那没有上限，只有下限下限你是30秒也可以，三分钟也可以，每天开始祷告。不但自己祷告，你带领你的儿女一起祷告，太重要了，弟兄姐妹。让你的孩子自小就学会敬畏神、仰望神，知道一家人在神的面前祷告的光景，让他回想他童年的时候，就想着一家人在一起祷告的那个光景。他不单单是想到一些很美好的那些记忆，这个祷告就是个美好中的美好。让我们弟兄姐妹在新年一开始的时候，让我们一起来看一起来花40天的时间，邀请弟兄姐妹和我一起。我每天也祷告，每天早上起来我第一件事情就是祷告。我们一起祷告。祷告很难吗？很难。很容易吗？很容易。只要你开口，先开口，你的祷告变得越来越容易。我今天讲到开始就说，学习祷告最好的方式就是祷告。我到今天我讲到讲过结束的时候，我希望我还能记得讲同样的一句话。学习祷告最好的方式就是祷告。没有别的方式，没有说牧师你教我怎么祷告，然后你自己会。好多弟兄姐妹都在极大的患难当中，他一开口，像个大坝决堤一样，那个洪水源源不断的就流淌出来，很自然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担心没有话说你的心安静在神的面前，你会祷告。所以弟兄姐妹，一年开始的时候，让我们学会祷告。祷告是我们每天的生活。有些弟兄姐妹刚刚信主的时候，心中火热昼夜祷告，成为一个超级的基督徒，常常祷告，第一周高兴得不得了，常常祷告，而且上帝听他祷告，他非常的喜乐，好像生活在云端一样。一周之后，从云端掉到尘埃当中，就不再祷告了。那弟兄姐妹，这叫不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是每天祷告，凡事祷告，不是在有事的时候我再祷告，没有事的时候我就不祷告。那这不是基督徒的生活。所以基督徒的生活有一个标记，那你是祷告，你学会祷告，慢慢学，不在乎长短。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你可能有点压力某某弟兄姐妹一开口哇就能讲20分钟，你说我没有这样的话，没有关系，那不重要，重要是你的心门打开了，你里面的眼睛明亮了，你知道祷告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就像你的孩子见到父母一句话都没有，你知道这孩子有问题了，肯定有问题了，对不对？你担心他，他有一天跟你讲个不停，你知道这孩子在跟你说话，你是他的父亲，你是他的母亲，他喜欢跟你交谈。所以祷告弟兄姐妹是圣徒生活当中不可少的一件事情。 你说王牧师今天为什么一开年的时候老是讲祷告？你没有祷告，你不要期盼你的生活有什么大的改变。那有人说我也祷告了，生活还是没有改变，那是今天我要讲到的内容。主，你帮助我们，引导我们。那今天我们讲什么呢？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诗篇第130篇，同样是一篇祷告。那这个祷告开始的时候，我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来读好吗？一起来。那这个是很短，八节经文，非常的深刻哈。我们一起来读，来。耶和华，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我的心等候主，生于守夜的等候天亮，生于守夜的等候天亮。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这一段经文上面，你们看到一个字哈，一个词，叫上行之诗。什么叫上行之诗呢？就是往上走的唱的歌，这是一篇祷文，祷告的话。诗篇是祷告词，又是诗赞美诗，又是赞美的歌词。从下往上走唱的诗歌叫上行之诗。如果你打开你的圣经，诗篇120篇到134篇上面都有这个小字叫上行之诗。什么叫上行之诗呢？当年上帝的百姓，他们的生活中心是耶路撒冷，生活中心是上帝的殿，殿是他们的生活中心，不是他的工作，不是他的家庭，是上帝的殿，与上帝同在，经历上帝，敬拜上帝，是他们生活中心。所以每年在节日的时候，特定的节日，所有的老百姓从这个国家的每个区每个地域，要走到耶路撒冷来敬拜。那耶路撒冷正好是在一个小城小山坡上面，所以从山下往山上走，所以他一边走的时候，他们一边祷告，一边唱诗，唱诗祷告。为什么？他们的目的地很清楚，目的地是敬拜神、朝见神、仰望神，这是他的一个目的地。神就是他们生活的中心，所以你看神拣选以色列人，告诉他们神就是你生活的中心，所以他们的敬拜要朝向上帝在行走。那圣经讲上帝之诗，上行之诗，不但对古代人讲的，也对我们今天所有弟兄姐妹来讲的。人生就是一段旅程，亲爱的弟兄姐妹，无论你承认不承认，无论你是基督徒非基督徒，人生就是一段旅程，不长，很短。有的人只有30年，有些人只有60年，有些人可能活到100年，但是只有一段旅程，很短。那很多人在一生的旅程当中，都不知道你的终点在什么地方，很可悲，你都不知道你的终点在什么地方。那上行之诗是告诉你有一个终点，终点就是耶路撒冷，终点就是神，我要敬拜神。那在旅途当中我们祷告，人生就是一个旅程，我们在座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走人生的旅程，我们都是朝圣者。所谓朝圣者，你的生活有个终点，你的生活有个目标，生活有个方向，你知道向神那儿在走。将来有一天你身上所有的东西都会抛在身后，无论是多少的房屋，多少的财产，都抛在身后，你单独的赤裸裸的面见我们的神，那是我们人生的终点。有些人见到神得到奖赏，有些人见到神被审判，有些人见到神戴上荣耀的冠冕。那这人生有个终点，人生有个目标，我们现在就在朝圣的路途当中，就像当年这些圣徒们到耶路撒冷朝圣一样，我们在这个人生的路途当中，我还没有到终点，我们还是在终点当中。我们要做什么？祷告是绝对不可少的，祷告是绝对不可少的，祷告给你力量，祷告让你明白你是在人生的旅途当中，你的终点在神那儿。所以上行之诗是这个意思。所以弟兄姐妹，每一天每个人在生活当中都要知道，你要唱上行之诗。我们从人生低谷向上面走，一直走到上帝那个地方啊！人生就是一段上行的旅程，基督徒就是一个上行的旅程。我们感谢主，所以在旅途当中我们一定要祷告。你没有祷告，你没有力量行走，你没有祷告，你慢慢失去了你行走的方向，你人生到底为什么活着你都忘了。所以这今天我们要讲这首诗，这首诗就是祷告，教我们怎么祷告。这里面非常的深刻， 我们求主把这个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怎么向神祷告，以什么样的心来向神祷告。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呼召我们，你的呼召从来没有后悔。主，你开我们里面的眼睛，让我们真的认识你，让我们真当我们是一个重生的人，是一个得救的人，与你永恒的基业有份的人，是有永恒添加等候我们的人。主，我们在世上不是孤儿，不是流浪客，我们是朝圣者，我们行走在人生朝圣的旅途当中，因为我们要遇见你，我们要敬拜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王，你是我们的神，我们从你而出也要归于你，你是我们生命的全部。愿这个时间分别为圣。主，我们谢谢你救了我们，谢谢你的圣灵在我们里头开启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好像我们知道主你在我们生命的每一天，你在引导我们，我们现在人生的旅途当中，主你牵拉我们，牵拉我们的手，让我们持定永恒，奔走人生的道路。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所以弟兄姐妹，人生就是一个旅途，是一个朝圣者。你朝圣，你知道就像一段路一样，有的时候你很孤单，有的时候没有人跟你同行，那有的时候有人跟你同行，感谢主。人生就像个上行之师一样，你在上行，在行走，有个目标。有的时候走在路途当中，走在路途当中，有的时候你进入个高原的一个状态啊，也很喜乐，很高兴啊，一切的平安，一切都是很顺利，顺风顺水，满了祝福啊，你心中充满了喜乐和歌唱。我们人生有这样的时刻，弟兄姐妹，我们走这条人生道路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人生很平坦，人生很顺利。有些人常常走今天说，我一生顺风顺水走过来，感谢主。好多基督徒人生走这样的道路的时候，有的时候进入一个高原地带，我们很喜乐，风光无限，一切都很美，我们感谢神。但是很多时候弟兄姐妹，人生在高原的时候，一些平安的时候，我们往往忘记了祷告，觉得我们不需要祷告。上个礼拜我讲了，你在人生一切顺利的时候，一个试探就来了，你觉得人生就在我手掌之间，一切都在我的掌控当中，我不需要祷告，不祷告一切挺好。那这是我上次讲的内容，但是人生不都是如此。人生有的时候会进入走这条人生道路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进入一个低谷，一个低谷，有个深渊，有个深坑。你看这儿一段经文在这儿，耶和华啊，我从深处向你求告，就是在人生的深坑当中，人生深谷当中，你 cry to God， 向上帝呼喊跟呼救。你看什么叫深坑呢？什么叫深渊呢？什么叫深处呢？那我们不但在高原上我们祷告，风光无限的时候我们祷告，在人生低谷的时候，有人说我人生太苦了，我不再祷告。错了，弟兄姐妹，在成功的时候、顺利的时候你要祷告，在人生低谷的时候同样需要祷告。那这儿就讲这个诗人在深处向神求告。那什么是人生的深处？弟兄姐妹，你看这儿还有一段经文怎么说的，神啊，这诗篇69篇第一节第二节，神啊求你救我，因为重水要淹没我，我现在深淤泥中没有立脚之地，我到了深水中，大水漫过我身。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样人生的经历？有的时候你走人生道路的时候，好像陷入一个泥塘的里头，于是挣扎，可是脚不着地，人往下陷，那个泥土快到这儿了，再陷下去到脖子了，再要陷下去就不能呼吸了。人生有这样的经历，不要说我人生一帆风顺，不一定。有的时候神带领我们进入这个境地当中，神有他的旨意在背后。有的时候我们人像这样的大水，不是小水哈。一个不会游泳的人，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些人很多人会游泳，有的人不会游泳的时候，在浅水里头他戏水，他很享受这个水给他带来清凉的感觉，但是一旦失脚之后，进入个水深之处，脚不着地的时候，他突然发现我不能控制我自己的命运，不能控制我的脚，不能控制我的身，那个时候他恐惧了，我不能掌控我的命运，我以为我能掌管，其实不能。在淤泥中，在深水当中，你不能掌管自己的命运。我知道我们中间很多人不怕淤泥，很多人不怕深水，但有些人怕高，那我就有怕高的问题，我恐惧症，恐高症。那有一次我记得很清楚，一帮人叔叔笑笑的走进电梯， 结果电梯一开通的时候，我紧张了。为什么？电梯是玻璃的，而且是挂在墙外的，而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越来越高。我整个人在那儿就像石头一样，我的脚不能挪动，我恐惧。我如果不是碍于面子，我就爬在地上。我想爬在地上，但是我不好意思，你知道。人生有的时候就进入这种境地，这叫讲深水当中，在深处当中。你说什么是人生的深处？弟兄姐妹，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遇到一个真正进入深水当中，可能机会不多，因为你知道你不会游泳，你不会下深水的，你知道的。但是人生不是如此。有的时候你的婚姻出了大的问题，你的健康出了大的问题，你的工作出了大的问题，你的儿女出了大的问题，你的人际关系出了大的问题，这叫一个深水一样，在深坑一样深处当中，你呼喊，越是挣扎越是不能解决问题，越是挣扎整个身体往下陷，你觉得没有用。这就是这个诗人在这时候祷告的光景。有的时候他特别讲到我们陷入一种罪当中，越陷越深，越陷越深，你恨自己，我从罪坑中爬出来，可是爬不出来，因为赶快放弃了。我怎么是这样的人？羞于见上帝，所以他不再祷告了。有些人在深坑当中，他不再祷告，为什么？他说我祷告过了，上帝也没来救我，所以他在深坑当中越陷越深，越陷越深。弟兄姐妹，我们人生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这样的经历，弟兄姐妹，在淤泥当中，在深水当中，这个时候恰恰你需要祷告，就像。一切平安的时候你需要祷告，在深水深坑当中你也同样需要祷告。不要忘记了，祷告是神给我们的权柄，你不能不祷告。有的时候你祷告，神垂听你的祷告，应许你的祷告。我们来做，有很多弟兄姐妹做这样的见证，在艰难当中神垂听了你的祷告。在艰难当中的祷告非常重要。以前这个在伦敦有个著名的传道人叫斯布珍，他有一段话讲得很好。他说啊，在低谷深渊中的祷告是最真实的祷告，是从心灵深处爆发出来的祷告，没有虚设，没有假装，诚诚实实从你内心深处涌出来的。主啊，你 cry to God， 呼喊上帝，因为我挣扎过了，我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我向上帝祷告。他下面讲一句话很好，他说 Deep places begate deep devotion。就当你在人生这种困境当中，你挣扎摆脱不了困境的时候，这种深深的幽谷产生了一个深度的金钱，叫 deep places begate deep devotion。 你生命怎么成长，没有进入人生这样的深处和低谷，你不知道你的信心是什么。有的时候我们祷告感谢主，神很快把我们从深坑中拉出来，释放了我们，我们感谢主。有些人在深坑当中祷告，好像神也没有垂听我们的祷告。弟兄姐妹，神对我们的应许，对我们祷告的应许是有选择性的。有的时候马上从你把雾林当中给你拉出来，感谢主，哈利路亚，赞美主。有的人从深坑拉出来以后，生命没有任何的成长，为什么？你没有认识神，你也没有认识自己，所以这种从深坑中跳出来虽然很喜乐，对你的生命成长好像没有多大的益处。有的时候神让你在深坑当中，你向神呼求，你经历到了，那不再一样了。你根本看不到这个图片呢。2002年我们这儿很多人都知道，在宾州有叫 Somerset 那个地方，有九个煤矿工人，煤矿里面突然进水了，有5到6个 million gallon 的水冲进那个矿道里头，那九个人困在里头出不来，他们在地下几千英尺的下面没有办法。那这是后来有人画一个图哈，在深坑下面，后来打一个孔钻下来给他们空气，把他们救上去。这就是耶和华啊，我从深处向你祷告。九个工人能做什么？没有办法，他们向上帝呼求，向上帝祷告。后来人们称为这个叫做 Q Creek Miracle， 在 Q Creek 的那个地方 Miracle 叫 Nine for Nine， 就是九个人完全得救了。他们在深里当中深坑当中无助的时候，他们向你祷告，后来九个人完全生还，这是个 miracle， 很多人都认为是 miracle。 现在如果你到宾州去的话，应该到这个地方看一看，那地方现在变成博物馆了。他们在深坑当中向上帝祷告，但是有的时候你发现生活不都是如此。这个人你们可能不知道，他叫琼尼多田，因为他丈夫是日本人叫多田， 他是我们马里兰州人，1949年出生，1967年的时候他就在那个 Bay Area 跳水的时候出了事故，他的脊椎后面第四、第五脊椎受到严重的损伤，终身瘫痪，全身瘫痪，从肩膀以下失去感觉。他自杀过，他怀疑过上帝，上帝在哪儿？就是在困苦当中、怀疑当中，他没有放弃祷告，他还是坚持祷告。就是这种人，弟兄姐妹，他自己说了，他自己说的，他说神按照他的意思，有的时候上帝选择把你从污泥当中很快拉出来，有的时候让你在深坑当中待一会子。为什么神要把这个深坑或者装满了苦水，要让这个深坑充满了神的祝福？他后来神的道改变他，他用嘴巴，因为四肢不能动弹，他用嘴学画画，他写歌，拍电影，更重要他成了一个残疾人施工，帮助全世界千千万万的人。你看到这儿有一句话，上帝选择拥抱我而不是医治我，我越是觉得很痛的时刻，就是他拥抱我最紧的时刻。他在这个污泥当中，他知道神没有离开他，神要祝福他，神要保守他。后面这幅画是他自己画的，用嘴巴写着笔画着他的画。我是几十年前看到他的时候，我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他已经改变了千千万万人的生命，弟兄姐妹，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生命。他成立了一个 Johnny and Friends 这个 ministry， 帮助全世界的残疾人，包括中国的残疾人。我看到他的时候，我问自己的一个问题：我说主啊，有的时候你把我们很快从深坑当中拉出来，有的时候你选择让一些人停留在这光景当中，来承受你特殊的祝福，成为你手中特殊的器皿。我问自己一个问题，我说主啊，如果当年这个姐妹神你把她腿完全医治，身体全都医治，她就变成一个正常的女性了，她结婚，她上学，她工作，每个月可能拿$10,000的薪水，多一点吧，$20,000的薪水，从此以后过上一个平安顺利的生活。但是一生能触动几个人的生命呢？没有什么人生命被他的触动。可是神把他放在那个环境里头，他触动了千千万万人的生命。你看他的书，你看他的影片，你看他的诗歌，你的心受到强烈的震撼。一个坐在轮椅上50年的人，他的信心对神是充满了信心，他在深坑中向神祷告，他知道神听了他的祷告。他讲一句话，他也用诗篇第约翰耶稣第5:14，我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这是约翰耶稣第5:14，我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神听了他的祷告，神要他在轮椅当中成为他生命的见证。这个人他触动千千万万的人，不是一两个人。有的时候我想，主啊，没有腿的比有腿的，有腿的他活出的生命更精彩，有无腿的比有腿的更能荣耀上帝，没有手的比有手的更画出了更美的画作。就是上帝让我们的生命当中引导我们进入光景当中，我们在深坑当中向他祷告，主啊，求你救我脱离这个苦境，我在罪的深坑当中，主你救我脱离这个苦境，但是主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所以这是第一个祷告。我们祷告中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求的，我们记得，无论是在高原当中，无论在深谷当中，我们都要学会向神祷告。愿神的旨意在我们生命当中得以成就。你在深坑当中向神祷告，你绝对不会被深坑埋没，会埋葬。当你在深坑当中向神祷告的时候，你终究会站在高原上来歌唱。如果在深坑当中你不祷告，这个深坑就会埋葬你。当你深坑当中向神祷告的时候，神把你从深坑中拉出来，让你站在一个属灵的高原上，你的生命不再一样。今天没有一个人比 Johnny 异乡的人更多，千千万万，包括中国的一个孩子在非洲出了同样的事故，后来看到 Johnny 的这个见证之后，把他的书翻成中文，他也成为了耶稣基督的门徒。今天在中国，他同样成为一个点火的人，帮助许多 有同样人生遭遇的人。所以我们在深坑当中我们要祷告，同时第二个祷告的时候你要注意到，这儿圣人说，耶和华啊，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立得住？但这里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祷告还有一个重要的，弟兄姐妹，你常常祷告，你的心慢慢被过滤被洁净，让你的心慢慢变得澄清，你的心变得透明起来。你的心本来是浑浊不堪的，像一杯水非常的浑浊，你常常安静在神面前祷告，你的心慢慢沉淀下来，你的心变得干净，你的心变得透亮，你的心开始变得越来越透明，你的心不再一样了。我们今天活的这个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人们远离上帝的时代，越来越远离上帝。当你越是远离上帝的时候，人对罪越是没有感觉，你越是远离上帝，你对罪就越没有感觉。这个时代远离上帝就不知道什么叫罪，没有罪的感觉。祷告是什么？祷告上你面对上帝，你越来越多的认识神，同时来越来越多的认识你自己。一个基督徒当你常常祷告的时候，你的心安静在神的面前，你的里头不再一样。 C.S. 路易斯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说当一个人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的时候，当你的灵性越来越成长的时候，你越来越成长，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门徒的样子的时候，他说啊，这个时候呢，你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自己里面的恶。哎，当你成长的时候，里面变得光明的时候，灵性强大的时候，哎，你越来越多地看到自己里面的恶。下面还有一句话，当一个人越来越恶的时候，他对自己里面的恶就知道的越来越少。哦，感谢主，这个人讲的话是有道理的。为什么？你越是靠近上帝，你就越是认识自己，你越是远离上帝，你越是不认识自己。罪恶有个极大的欺骗性，当你不知道什么叫罪恶，当我们陷在罪中的时候，我们看不见上帝，没有上帝的时候就没有光，因为上帝就是光嘛哈。当你远离上帝的时候，你看不见自己里面的意念，看不见自己的心思，你陷在罪中你还不知道。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你不要怪周围的人说你不认罪，他没有见到上帝，他怎么知道自己的罪？一个人没有看到光，他怎么看见自己里面的问题呢？看不见的，弟兄姐妹，看不见的。一个人不遇见神，他不可能看见自己的光景。当一个人不看见自己的光景的时候，他也不知道十字架的宝贵。有的时候你唱赞美诗，主啊，我谢谢你为我死，下面人觉得，哎呀，唱了2000年，跟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因为你远离上帝以后，你的里头变得昏暗，你不知道自己的罪，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在什么地方，你也不知道十字架的宝贵，因为我不需要这位耶稣。当你靠近上帝的时候，你知道原来我是一个罪人，我真的需要耶稣。所以祷告让你的良知变得非常的敏感，让你里头变得光明起来，让你里头看清自己。就像路易斯在这儿讲的，你越来越多的知道自己，主啊，我真的是乏善可陈，我需要十字架，没有十字架我就成人了，我怎么能救我自己？我救不了自己，我想做的我做不出来，我不想做的我偏偏做出来，我知道我的嘴巴害我的家人，害我的婚姻，可是我就是控制不了我的嘴巴，对不对？所以我们需要在祷告当中，上帝的光在我们的里头，让我们看见自己。当你看到自己里面的问题的时候，就不一样了。诗篇里面讲一句话，诗篇里面说，人若哈，人若，如果一个人你的心里头哈，如果要是常常的注重罪孽的话，神并不听祷告。这儿有个循环，在这儿有个祷告的循环。你心中注重罪孽，神不听祷告，祷告没有果效。另外呢，如果你不祷告，也看不见你里面的罪孽。这祷告是光进到我们的里头，让我们看到原来我是一个罪人，我赶快悔改，因为我注重罪孽，神不听我的祷告。前一段时间我讲十条诫命，弟兄姐妹知道十条诫命像生命镜子一样摆在我们的面前，没有一个人能承认说我完全都做到了，没有。这为什么我们需要主的十字架？所以在祷告的时候，弟兄姐妹，你里面变得光明起来，你的良知变得敏感起来，主啊，我真的需要你的十字架，我需要你的救赎，我心中注重罪孽，神不听祷告。实际上还有一句话，如果你不敬重你的配偶，神也不听你的祷告。 是在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七节上面讲的，说敬重妻子的，你的祷告就没有阻碍。这句话相反也是这样，你敬重你丈夫的，你祷告就没有障碍。问题是我们常常陷在罪中，所以你祷告不蒙神垂听。弟兄姐妹，知道祷告有几个问题在这儿？一个是我们远离上帝，我们有急难的时候我们来祷告一下，哎，感谢主。有的时候在急难当中，你平时不祷告，平时也不读经，平时也不敬拜，在急难中祷告，神真的成就你了，那是神给你额外的恩典，不是一个常态。神不喜悦你那种生活，神喜悦是你常常向他祷告，灵里警醒。所以如果我们活在罪中，我们就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在这种常常要祷告，不是想到我需要的时候就有祷告，那是错的。你有个朋友20年没见面，过去在一起玩，这20年从来都没有见过面，也没有打过电话问候过，什么都没有做过，之前说不存在的这个人一样，现在突然遇到急难了，哎，朋友啊，借我5万块。我就不知道你的朋友能不能答应你，20年都没见面了，email都没有，电话都没有，叫他借20万，借5万，他答应吗？人间都做不到，同样是上帝的，你远离上帝的人，叫上帝怎么来听你的祷告？还有一个，你心中注重罪孽，上帝也不听你祷告。圣经上为什么说你敬重妻子的，你的祷告没有阻碍？你敬重丈夫的，你祷告没有阻碍？为什么？你没有落在罪的捆绑当中，罪让人与神隔离。所以祷告的第二个点，我请弟兄姐妹晓得，你祷告，我们到神面前来，主，你看我里面有没有什么罪，有罪求主来赦免我。但是不要忘记了，有的弟兄姐妹在这儿说，如果你纠察罪孽，谁能站立得住呢？上帝爱我们，上帝会赦免我们。下面有句话，但你有赦免之恩，也叫人敬畏你。好多的时候我们利用上帝，为什么？我有问题了，我犯罪了，主啊，你赦免我。你知道我遇到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很可爱哦，真的很可爱，非常可爱的孩子，他陷到一种很可怕的一种罪当中，但是他自小在教会里长大的。我跟他说，我说这是罪 ，yes， 我知道。他说，但是我已经宣告了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我知道神也赦免我了。弟兄姐妹，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是什么？若有人认识自己的罪，怎么样？神的心是必要赦免他的罪，对不对？啊，神早就赦免我，已经宣告了，我 declare I'm forgiven, I'm free, or wonderful， 那只是一半的。然后呢，下次再犯同样的罪，然后再求主，再宣告一次，再犯罪，再宣告一次。弟兄姐妹，这种生活不是神所喜悦的。祷告让你敬畏神，知道神又赦免我，但是我不想伤害我的神。赦免带来是一种敬畏，所以祷告让你的心变得透明，祷告让你变得干净。在祷告当中，你的心慢慢沉定下来，祷告的时候你的心变得很平稳很安静。弟兄姐妹，可能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你心里很慌很乱，当你开口祷告5分钟之后，你再站起来，你的心不再一样，你的心开始安静下来，就像一杯浑浊的水慢慢沉淀下来。在这个祷告当中，弟兄姐妹，你做决定就减少了很多错误决定的激烈啊！你的做错误的决定更少一点，因为你先安静在神的面前，不让罪的欲望来控制你，在搅扰你。这是祷告的时候第一个祷告。弟兄姐妹，我们在生活当中向上帝祷告，我们若照神的旨意求，神必听我们，约翰一书5章14节。然后我们在祷告当中，神的光照进我们，让我们知道，主啊，我真的是一个不配的人，我是一个罪人，不是一个嘴巴上讲的，我内心深处知道我是个不洁的人。我在神面前承认，我祷告，每天都祷告，但是越是祷告，我知道，主啊，我需要你的赦罪之恩，也赦免之恩。这是祷告第二。所以弟兄姐妹，在祷告当中，你求上帝让我们的心安静在主的面前，主，你看我里面还有什么可恶的事情。第三，今天我讲到的题目是这个经文从这儿过来的，我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读这段经文好吗？我等候耶和华， 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我的心等候主，甚于守夜的等候天亮，甚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这个第四篇130篇就八节经文，弟兄姐妹可以背下来，这经文写得非常之美，带领你从属灵的低谷慢慢慢慢去爬，站到一个属灵的高原。祷告是一种等候，我们在座所有的朋友弟兄姐妹，你的人生当中绝对有等候，等候这样的经历，人生充满了等候的时刻，有没有？一到机场要等，安检要等，早晨开车要等，270堵车都不得了，你不等也得等，对不对？等到医院里面去等，因为你要在那个 waiting room， 在那个候诊室里的等，等你化验报告以后要等，等化验报告，你检查以后要等，你医生给你讲的这个检查的结果，你生病了等这个疾病赶快过去，儿女还小等，等孩子长大，这就是我的心态，我的孩子很小，我等等他快快长大，我常常跟我二女儿说快长啊，等等是我们人生的一个经历，在医院里面等，在加油站等，在车站等，上班要等，工作面试的时候要等面试的结果啊，等，所以人生就是充满着等候。祷告是操练我们一个等候上帝的心。我今天要讲两种等候，一种等候是什么？当你在深坑当中，我前面讲那个深坑、深谷当中、深水淤泥当中，你巴不得这个淤泥赶快过去。像我生病了，我巴不得我的疾病赶快过去，我等。当我婚姻出了问题的时候，我等候上帝的作为，等候什么呢？是等候上帝在施行拯救，上帝的医治，上帝的释放，上帝的拯救领到我，我等这个。你等于有个对象的，对不对？你等一个对象他来，我是等候上帝的行动，要等。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你等候神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说明你对神充满了信心。如果没有信心你绝对不会等候的，等候是说明你有信心，你没有信心你不会等候。这个诗篇130篇里面8次讲到上帝的名字，4次讲到耶和华，4次讲到主。耶和华的意思是说，上帝是你立约的神，他是自由拥有的主，但他跟你立约，他是信实的，他立的约就会背负自己的约。他为什么要立约干嘛？一个全能的神干嘛用约来绑住自己？因为他爱你，他的爱是立约的爱，是永不背负自己的约的爱，他的爱是立约的爱，不背负自己，他爱你。同时呢，讲四次讲到主，主是像上帝的大能大作为创造宇宙万有，他爱他又有全能。当你等候主的时候，你知道主是一个信实的主，是一个立约的主，是一个全能的主，我等候他，他信实，他有应许，他要成就他的应许，我要等候他。大家想一想，现在你遇到一个朋友，他是个小气鬼，是个非常小气的人，吝啬的不得了，你到他门口去等他，说借我20万，你觉得可能不可能？他是小气鬼，叫他借你20万，你觉得他可能不可能？不大可能吧。现在你看到一个女孩子，她恨你恨得要死，可是在她门口我爱你，等她爱你，你觉得有没有门呢？她恨你呀，你还在等她爱你吗？一个人生病了，全身都没有呼吸之力，力量自己的站入不禁风，不能站立，自己不能站立自己的双腿上面，没有力气。哎，请你来帮助我，我等候你了。哎，起来快起来，等候你，等候你帮我抬这个台子。你说可能吗？他自己都没有力量，他怎么能帮助你？等候神的人是对神有信心的人。我的神有全能，我的神有爱，他对我有应许，他是信实的，我等候他。问题难在什么地方？难在忍耐。所以等候神是操练你的信心，等候神也是操练你的忍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美国有一个作家叫海明威，我们中间很多人读过他的书。 海明威是开那个救护车的，结果呢被炸弹炸伤了，他身上的骨头断掉了很多，身上有237个骨头需要修理。他在医院待了很长时间，有人在等的时候就抱怨，有的人在等员的时候就充满了仇恨要复仇，有些人在这个在等候的时候呢玩牌啊，或者是玩一些游戏打发时间。他在这等候当中，他大脑在勾画他小说中的人物。他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赞同，他说等候不会摧垮你，等候显明你的心。当你主啊，你赦免我，主你饶恕我，主你拯救我，医治我，主我们等候你的行动，等候你的拯救，好像上帝没有行动，好像上帝没有行动，上帝说还是要等。有人开玩笑说，等上帝啊，你叫我们是一日如千年，要我等一秒钟要等多少年呢？啊，但是神说你要等，属灵的成长需要学会等候神。亚伯拉罕身上有个很好的功课，反面的功课大家知道的，神允许了亚伯拉罕说我要使你成为大国，你的子孙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你可以去读一读创世纪第15章，他怎么说啊，上帝啊我孩子都没有，我的仆人将来就是继承我财产的人，意思就是说上帝别跟我开玩笑了，我孩子都没有，我怎么成为大国，我怎么的子孙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上帝没有跟他讨论，上帝允许很多年过去了，撒拉年龄越来越大了，女人生育的年龄都过了，看来上帝忘了。他们就出了一个点子，他太太撒来就出了一个点子，诶，说不定上帝啊是用另一种方法来成就他的应许的，他是想给你孩子，但是没有讲一定是我生的，但是其实我这是我编的话，其实上帝对撒来讲的，你自己生的，我允许你自己生下来的孩子将来成为多国之父。但是呢撒来说不要再等了，我身边有一个卑女夏甲，你跟她在一起生孩子吧。这个主意好不好，建议好不好，好极了，果然不错，有了孩子叫以马啊，以实玛利生下来了。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等神的计划来不及，等神的行动来不及，我们自己要拯救自己，特别是从大陆来的弟兄姐妹，我们有这个信念，一切靠自己，不要等候神，我们要行自己的事情。他真的成就了，他真的有了孩子了，可是灾难从此起头，因为你只是看到眼前呢，你不能看到5年之后、50年之后、500年之后、5000年之后，你看不见呢。我们就要看眼前的东西，结果他真的有了孩子。有了孩子，以实玛利你知道吗，从今以后家庭里面有纷争，以实玛利的后代成为国家，以撒的后代也成为国家，这两个国家两个民族就斗来斗去，斗了几千年，一个就是阿拉伯人的现在的阿拉伯人，一个是现在以色列人。有的时候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方式来行事，弟兄姐妹，没有向神祷告，没有来寻求神，好像我们没有忍耐，没有信心，好像我自己的计划成功了，结果呢留下许许多多的隐患。我在这儿特别劝我们中间还没有结婚的弟兄姐妹，你选择对象特别当心。亚伯拉罕选择了夏甲，他的子子辈辈处于一种纷争当中，征战当中，不是带来祝福，带了很多的愁苦。有的人没有到祷告就选择了一个女朋友一个男朋友，从此以后争吵不断，那不是神的祝福。你要寻求神，等候神，向神祷告，主啊，这是你要我做的事情吗？你明白了，你去寻求。但是人生的祷告，弟兄姐妹，等候神不但是这个意义上的等候，我们等候神的医治，等候神的拯救，我们需要信心，需要有耐心，等候神的时间。主，照你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我顺服你，你纵然杀我，我也愿意跟随你，要约伯讲的一样。但是第二种意义上的等候，对我们中间更多的弟兄姐妹来说，可能是更为重要的。那是等候什么？那个等候，照所说的，我的心等候主，甚于守夜的等候天亮，甚于守夜的等候天亮。其实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蒙神祝福， 你的生活当中几乎没有什么大的挑战，你的儿女也长大了，房子也有了，工作也很稳定，薪水够你用的，退休金是没有问题了，好像信仰已经到了一个瓶颈阶段，长到哪儿去呢？我们有什么祷告的？你看我们什么都顺利，我要祷告什么呢？弟兄姐妹，祷告是等候神的一种操练，操练你的信心，操练你的耐力，操练你对仰神的仰望的心。等候神还有一个更深的意义是什么？主啊，我愿意遇见你，我愿意经历你，就像属灵的眼睛，主啊打开我的眼睛，好像我看到你一样，我属灵的手好像摸到你一样，这是一种主啊，让我遇见你，真的是在你住在你的脚前，真的经历你，知道你，那这是一种生命的一种追求。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喜欢参加一种特殊的聚会，它就叫做啊等候神的聚会。什么呢？跟大家聚在一起，两天不说话，我们等候神。我以前到英国 St. John College， 我去那儿的时候，第一天我跟大家讲过，第一天他们就是 quiet day，quiet day， 什么话都不说，什么话都不说，那是很好的操练。在这个繁忙的世界当中，我们需要有的时候需要安静在神的面前。祷告是给你一个机会，安静在神的面前，听神对你说什么话。那有的时候举一个特殊的聚会，一天到两天，安静在神的面前，要等候神。那这种聚会无可厚非，有些弟兄姐妹愿意安静在那儿不说话，来寻求神的同在，没有问题。但是我要指出的是，弟兄姐妹，你明白一个道理：你日常生活当中不与神同行，每天没有祷告，没有预备自己的心，靠一两天坐在那个地方，就像遇见神，你做错了一件事情。等候神不是一刻的事情，而是一生的寻求神的态度。什么叫等候神呢？你记住这个事情，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我们在座没有一个人不知道天亮跟天黑它的区别是什么。在古代有人打更，守更的 watchman 啊，要赶快天亮吧，天亮了，我要回家去吃早餐。我回家见我的妻子、跟太太啊、我的太太、我的儿女。回家去，我要好好好好的安歇一下。在夜晚，我的心疲惫，我不能再等了。我希望天亮快来快来。那我们每个人都懂天亮跟天黑的那种感觉，就像你在疾病当中，你在天黑的里头，在黑暗当中，你希望赶快太阳出来，我的疾病可以挪开，对不对？你的婚姻出了大的问题，好像你在黑暗当中，希望光明赶快来到，我的婚姻的问题得以解决。我的工作处于瓶颈阶段，像黑暗当中看不到出路，主啊，你赶快来拯救我，好像我看到黎明的曙光。那我们都有这种心态，在属灵的生命追求当中，好像就是你祷告、你读经，好像没有遇见神。像在黑暗当中，我希望光明赶快来，天亮赶快来，一看睁开眼睛，看到神就在这儿，我遇见到神，那是我所渴慕的，去追求的。这是好的，但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现在是11:30，我们在白天，到晚上11:30，我知道到天亮还有7个多小时，到晚上3点钟的时候，我知道天亮还有4个小时，到了5点钟的时候，我知道天亮还有2个小时。为什么？我心中有笃定的把握，天亮光明一定会来到的。为什么？因为神创造这个宇宙规律，早晨一定会来到。虽然我在黑暗当中，早晨一定会来到。对基督徒来说，我们也知道上帝给你的应许，他的拯救一定会来到。但在你操练自己遇见神的时候，你要注意了，神创造这个宇宙有个规律，黑暗渐渐过去，光明就要来到，这是一个自然规律，它必然来到。因为神是一个定律在这个地方，人没有办法更改它。你等候光明一定到来，但是你在等候神的时候跟这个完全不一样。我现在就跪在这个地方，主啊，求你来，求你触摸我的心，求你圣灵充满我，让我遇见你。你当你这样一祷告的时候，神马上就来了。在属灵的领域的里头，千万不能用机械式的方法来追求神。 这儿看到这个遥控器在这儿，你看这个遥控器，装上电池第一步，然后打开开关第二步，第三步我按上这个尖头，它就光出来，这是 mechanical。你做几步就有什么果效，但是这个果效在索灵的领域是行不通的。没有一个牧师可以告诉你走一二三马上就遇见神，弟兄姐妹，这是错了。等候神，等候神的意思是什么？你不能控制神，你只能预备自己。主啊，让我现出一个警醒状态，你是信实的神，你是大能的神，你一定要释放我，要拯救我，但是我在这里等候你，等候你来触摸我，等候你来改变我，等候让我遇见你。这是完全神的恩典，不是你能控制的。上帝恩他的自由，他的法则，他的主权，他什么时候可以向你显现？我不配，但是主，你选择你的时间、你的地点、你的方式，对我心说话，触动我的心，充满我，让我看见你，遇见你。这叫等候神，要有信心，要有耐心，要预备自己的心。当你有这个心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常常遇见神，不是你能控制神，而神主动向你显现。我知道我讲这段话很闲，因为你从来没有操练过的话，你也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但是你操练过，你就知道，我们等候神，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当我们真是安静在神里面，常常有这样祷告的时候，弟兄姐妹，神用出人意外的平安来触动你的心。圣经上有句话说，当默默依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我在这个讲台常常劝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祷告、读经、灵修生活是绝对不可少的。我磨破了嘴皮还是讲一句话，这是你生活绝对不可少的。你早晨起来你就祷告，车发动的时候，预备你的车的时候你祷告，你打开你公司的门的时候你祷告，为你这一天的工作祷告，求神祝福你的公司，送你孩子上学的时候你祷告，每天咱们有五分钟灵修的时间，祷告的时间。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有个错误的观念，我们就祷告就是要成就神在我生活中所有的事情，我要的主你就给我，我得到的求你给我，我们一般是这么认为，对不对？我祷告了神你就给我。那有些人开始变得高级一点了哈，主啊，你通过祷告来改变我的生命，改变我的家人。那第一个祷告是主啊你给我好处，对不对？第二种祷告是主你给我的让我来生命有改变。跟你祷告好多年之后，你发现没有改变，你的旧人仍然是旧人，生活没有改变。那这个地方你要知道了，你要进入祷告的更深处。祷告更深处是什么？祷告的核心是遇见神，你守望等候在主的面前，我要遇见神。为什么要遇见神呢？神在哪儿？神有个特定的定命，神告诉你要他的话语当中，那就是你要读经听到敬拜然后祷告，这是神设定的定命的命定的方式让你遇见他。所以祷告是让我遇见我的神，是敬拜我的神，守候在神的面前等候他来触动我，让我来经历他的同在，与他同行。当我遇见神经历神的时候，我变得人生不再一样，我里面充满了力量、平安、盼望，我生活不再一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祷告不仅仅是神啊主啊你救我，你解决我的问题，神解决我们的问题，神帮助我们，神引导我们，嘱咐我们，但是要带领我们更深一层的，让你遇见他，真正的遇见他。我们没有遇见神的时候，弟兄姐妹要改变自己好难哦。很多人说主啊你改变我，改变我，从来没有见他改变，几十年过去了，生命还是原来一个一样。为什么？祷告不能改变你。你说祷告不能改变我，王牧师你讲错了吧，祷告不能改变我，是祷告不能改变你，祷告本身不能改变你，像读经本身也不能改变你一样。那你说你为什么叫我祷告读经呢？祷告读经是让你遇见神，当你遇见神的时候你就改变了。你没有遇见神，祷告读经只是我用这个方法来改变我，我用这个方法来改变我，还是以自我为中心，我用祷告来改变我，我用读经来改变我，我用这敬拜来改变我，还是以自己自我为中心？你自己改变不了自己，弟兄姐妹，除非神改变我们。当你遇见神的时候你就改变了。所以祷告是遇见神， 读经是遇见神，神定命的在祷告当中要遇见我们，在读经当中敬拜当中要遇见我们。当我们遇见神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就改变了，你的生活不再一样。所以基督徒最大的渴望你知道是什么？我坐在神的面前，我可以主你救我，你拯救我，你医治我，你释放我，你解决我的问题。感谢主，神按他的旨意他成就在我们身上。在我们教会当中好多弟兄姐妹有这样的经历，你祷告神垂听你祷告的，但神希望你更深一层，主让我等候你，我要遇见你，我要敬拜你，我遇见你我的生命就改变了。保罗遇见神他生命就改变了，摩西遇见神生命就改变了，而不是我通过这个祷告都用来改变我，还是用自用自己的方法改变自己，你做不到的。好，最后这句话我就不说了，诗人带我们从低谷进入一个高原。这儿有句话说，耶和华以色列啊，他马上语气改变了，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为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他的救赎以色列人脱离一切的罪孽。他从自我里面走出来，祷告让你慢慢从自我里头走出来，对人说话，你尝到救恩的甘甜，你就乐意和别人分享，你常常祷告，你的心是火热的，你愿意跟人去分享上帝的救恩，你很愿意。你一个从来不祷告的人跟人传福音，有的时候真的很难，很难，对不对？你带领一个人跟他喝喝咖啡，跟他一起讲讲神的话语，很自然的，因为你遇见了神，你经历了神，祷告给你里面智慧，给你力量。你不是陷在自己的愁苦的里头，一个人常常陷在自己的愁苦的里头，陷在自己的一个陷阱的里头，小的牢房里头，他很苦，越来越苦，觉得整个世界都跟他作对，好像一生都不蒙福。当你慢慢祷告的时候，你经历了神的大能，经历了神的信实，你等候神，神遇见了你，你遇见了神，你开始从自我里走出来，你开始向人来宣讲耶和华的慈爱，耶和华的救恩。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救我们不是仅仅让我们儿女好，家庭好，事业好，身体好，一切都好，感谢主。神呼召我们更大的目的，让我们向别人可以宣讲耶和华的慈爱和恩典。过去我们成为一个使用神的人，但现在变成神使用我们的人。你的生命改变了，你的生活方向改变了，你蒙受的恩典更多更大，你手中的工作就是神使用你来向人宣讲上帝慈爱和救恩的一个窗口，一个方式。愿神祝福我们中间所有的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我巴不得我们的教会是个祷告的教会，每个家庭有祷告，每个弟兄姐妹有祷告。祷告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在祷告中学习祷告。你不祷告永远不会祷告，你不祷告弟兄姐妹，刚才在生活当中你会陷得越来越深。你不祷告你看不见自己，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儿。你不祷告你没有遇见神，你不祷告你永远陷在自我的里头。神设定我们要祷告，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众弟兄姐妹家中带领你的儿女一起祷告，你的丈夫可能没有信主，你的妻子还没有信主，没有关系，先跟你家能在一起祷告的人一起祷告，哪怕三十秒先开始。愿神透过这个祷告让我们来承受从他来的更多的恩典和祝福。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哦，主，我们感谢你，你救了我们，你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可以到父神的面前坦然无惧向你祷告。主，你就是能力的源头，慈爱的源头，恩典的源头，一切都在你的里头，一切的丰盛都在耶稣基督的里头。主，让我们靠近你，让我们学会安静在你的面前，即使繁忙的生活当中，主，让我们有点安静守候在你的面前等候你。你把那种渴慕你同在的心放在我们的里头，让我们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一个敬畏你名的人，让我们的心等候你，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主，愿这个教会被你的圣灵来浇灌和充满，让每个人都能经历大人的触摸，好像我们晓得你在我们生命中掌权了，在我们家中掌权了，我们的一切都在你的恩典之下。我把我们中间的苦难也带到你的面前，我们的儿女带到你的面前，我们身体的健康都带到主的面前。主，你释放我们，你医治我们，你拯救我们。主，更求你向我们仰脸，向我们显现， 让我们经历你的信实，经历你的大能，经历你的医治，经历你的释放。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